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澳洲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里，澳洲的超重和肥胖人群迅速扩大。现在呢，有将近三分之二的澳洲成年人和四分之一的澳洲儿童已经被列入胖子行列。其他的抽烟啊、喝酒啊，都已经相续的有好转。比如澳大利亚统计局 ABS 最新的数据显示，2014到2015年间，每天大约有七分之一的成年人吸烟，但是呢，现在已经降到四分之一了。但是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的比例呢有上升，有630万的成年人被认为是超重，490万的人认为是肥胖。超重和肥胖是怎么计算的？
对，从我们的体重身高算哈。
对，
这是我们澳大利亚的标准，还说一个国际通行的？
是全球的标准。以前呢都是用 BMI， 就是体重指标计算，就是我们自己的体重用公斤除以我们身高的二次方，身高以米来计算。如果我们的体重在20到25之间，这个就属于正常体重，大家都可以计算一下。如果是从26到30呢，就属于超重；超过30以上呢，就是肥胖了。这个只是对于西方人来说，对于我们亚洲人就更为严格了。亚洲人的体重指标正常范围呢是18到23，一般是这样测量。但是呢，后来呢又有些数据肥胖专家呢衡量了一下，觉得实际上用 BMI 就是体重指标测量的话，他们觉得腰围更会显示肥胖对健康带来的风险。如果以这种方法的话呢，女性腰围需要少于80厘米，男性呢腰围就少于90厘米。这个呢也是对于欧洲人的标准，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呢也是-2，就是我们亚洲女性的腰围要小于78，对，亚洲男性呢要小于88，就更加严格一点。以这种方法计算呢，实际上澳大利亚的超重和肥胖人群比用 BMI 体重指标呢更多，
还要多一些哈。
是，所以这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国家也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控制这个肥胖问题。新的研究说，一些青春期的少年，14岁差不多就在青春期，他们用一些非常极端的方法来减肥，比如说催吐和泻药。您在临床上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它就是因为肥胖带来的。现在的青年人呢，接触到很多混淆的信息，很多媒体上啊、电视上啊、互联网上面呢，青年人的偶像普通都是消瘦的，而且呢，很多人以外貌作为评价一个人的成功啊，或者他们有多受欢迎，所以呢，这个就会引起他们极端的控制饮食的方法。像我们医生呢，就认为青年人以节食去减重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正好是在青春期，是长身体的这个时候，是需要很多营养和健康的生理和心理状态的。所以最好的呢，是能够健康的饮食和经常做适当的运动，而不是光去靠节食，或者更为极端的，如果以催吐啊，或者利用泻药啊、利尿剂啊这种来减肥。
其实我们在一些媒体上平时可能看也看到过哈，有些人就是长期节食减肥，最后得了厌食症。
这个呢是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问题。神经性厌食症呢，英文叫那个 anorexia nervosa， 就是饮食失常，会非常危险。很多呢是青年人，一般呢是女孩子比较多一点，他们饮食习惯改变了，体重呢减少。它不只是饮食的问题，而且它还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症。刚开始的时候不会改变多少，但是他们的饮食是非常不正常的，可能在一天内不敢吃正餐。如果是对青少期的男孩子来说，很常见的是运动太多，这些呢就会导致他们通常不跟家里人或者朋友一起吃饭，为了减肥避免去参加一些正常的社交运动。长期的减肥导致体重下降，他们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生理上的问题，比如说呢会觉得怕冷，有时候呢女孩子呢还会有一些闭经的现象，身上出现类似于胎毛的小毛，也会有其他心理上的问题了，特别使自己孤独、情绪暴躁、忧郁等等，会严重的影响他们在学校里的学习和正常的社交活动。
平时接诊当中遇没遇到过厌食症的患者呢？
确实有，青春期就是4、5岁啊，到刚刚开始上大学的这些年轻的，一般呢以女孩子比较多，当然现在也有一些男孩子。 比较小的病人呢，一般都是家长陪同过来的。有时候呢，家长还会发现老师也会提出他们最近呢上课的时候精神不是特别集中，发现小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穿宽松的衣服，掩饰一下自己日渐消瘦的身体，精神比较恍惚，非常累。
根据这些你就可以基本上判断他是有厌食症了，外形也是非常消瘦是吧？
对，外形呢我们就很简单的量一下身高体重还有腰围，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要非常的 sensitive， 非常的小心翼翼的对待他们。对于这些病人一般呢我们还希望得到的家长谅解之后能跟病人小病人单独的进行谈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前面我们提到的有一些青春期的少年他们通过催吐的这种方法极端的控制自己的体重，这种长期催吐是不是会形成厌食症呢？问一下。
是，这个是一个不止形成厌食症呢，它还会形成另外一种叫神经性贪食症，就是一下子吃很多然后他们又吐，这样子呢还会影响到很多的问题，因为他们长期催吐啊，胃酸呢这些有可能会烧蚀到我们牙齿的牙釉质对他们的食道呢也有所伤害，然后长期的催吐呢还会造成身体的电解质的混乱，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既然是神经性的，就是他自己很难于控制，像你们临床上如果发现一个孩子他有厌食症的话，通过你们的干预一般效果都好吗？
第一步就是要看家庭医生了，然后呢我们会介绍他们去看内疾专家，去看心理医生啊，还有进行一系列的辅导。厌食症的病人比较容易发觉一点，像神经性贪食症病人呢有时候我们会比较难发现，因为这些病人呢他们的体重一般都是正常的，因为反复的暴饮暴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吃大量的食物，然后呢又为了控制体重自己引起催吐啊、绝食啊、过度运动或者不正当的使用倾泻剂或者其他的他们自己在网上购买的药物啊这些，一般呢他们的行为有可能会很隐蔽会让其他周围的人呢不知道他们的饮食与运动的习惯，而且他们的体重呢有可能忽高忽低，一般呢也不是特别消瘦，所以有时候很难找出这些病人。
其实临床上神经性厌食症是可以治疗的，
是可以治疗的，但是呢一定要病人呢接受配合，还要有其他的帮助，比如说内分泌专家和心理治疗师啊，有些时候呢还要跟他们的老师啊、学校里的 counselor 一起的配合，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工作，是可以治疗好也可以是有帮助的，但是一定要互相的配合。
非常感谢王静医生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at SBS Mandarin。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